本期的嘉宾呢是70-80年代就考上大学的那种学生，不像是我们现在扩招之后，然后靠着扩招呢才好不容易上一个大学的人哈，那时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他呢他毕业之后然后就做老师嘛，然后现在也是一直在做老师，现在已经快退休了嘛，还有2年什么就要退休了。他呢讲了一下他年轻时候或者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一些故事哈，然后包括他最近也是得了一些病啊，得了个就是算是比较常见的癌症嘛，当然也是比较凶险的，也做了手术，现在正在康复中。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大家就听电台吧，祝他早日康复。哦对了，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录电台嘛，我想就是把这些访谈过的嘉宾，比如说过个3年或者5年，然后再重新访谈一下，看看在人生之中，我看看访谈的这些普通人，每过5年看看是什么样子嘛，每过5年看看是什么样子，或者每过3年，反正看看嘛，看看我们这些普通人可能在哪个国家我忘了啊，可能是英国的，拍了一个纪录片嘛，叫做 UP。叫人生7年，他是以7年为这个界限，然后采访7岁的小孩，然后14岁的小孩，然后21岁的小孩，35岁的，就这个样子。然后呢，他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大部分人都是碌碌无为哈，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希望就是如果有人想让我接受访谈的话，可以联系我。
哎，你好，你好，你好。
宋哥好，
哎，你好，你好，我把这个3块钱的支架放一下。
好的，好的，我直接是找不到支架，绑了一个东西绑在。
哦，这样可以了，我这个刚刚弄好，哎，可以了。哦，你这个真的是就是教授那种很儒雅的这个风格。
第一次。见栋哥本人啊
啊，是吧，以前其实我录过一些像但是因为我录这个音频的话，以前的时候我都是拿一个就是那个没有摄像头的嘛，后来我发现哎那个还是太麻烦了，直接用手机会比较好。
对对，我这边很清楚也很稳定，我用的流量
我这边也可以，我这边也可以，非常
好
非常好。
Yeah,
这样的话就这样。哎呀，我觉得就有一种，你说因为你教书嘛，是教授嘛哈，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就不用讲了，因为你肯定很会讲嘛。
没有了没有了，不好意思啊，你看昨天不知道你给老人家过生日，我还老在那发消息打扰你。
啊，对，家里老人过生，其实我们这里就是我爸爸妈妈是农民嘛啊，这个我们这里过生日就是。回去吃个饭，然后我给他买个蛋糕，并不是那种很隆重，就这几个人，其实也没关系，回去也是，家里老人做菜，我也不做。哎，
我因为昨天呢是那个想着，忽然想着如果能够留一点东西啊，你这个记录反正也都记录的平常人嘛，我们也是，
对对，
就你说的是无名小卒吧，我感觉。可能记录一下，我听了前面你采访的好多，包括我转发给我的学生，他们都有感触，因为都说的是真话，不像、就是说不会摆谱呀，不会非得要好像要负什么责任啊，都是真话嘛，就是比较接地气。
对，因为我是其实我也想最初的时候我也想访谈那种特别厉害的人，我发现哎特别厉害的人我这个够不上嘛，人家大部分都拒绝了。
也确实是，确实是，人家大人物都忙着要挣钱呀、什么的。
对，因为我联系过之后，大部分就是一定的粉丝量，比如说达到了50万的哈、他基本上就会有个助理，因此呢，我要跟助理讲，哎，你跟助理讲的话，啊，你还要写提纲写什么东西？我又想呀，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写了，我只想聊聊天。他大部分人都会说哎算了，我想想也算了。后来我就开始在网上嘛找，如果能碰见的话我就会问一下，我说我访谈你啊。但现在的话大概就是拒绝率还是问3个有1个同意的吧。刚开始的时候就问10个大概有1个同意，但是我现在发现哎我可以 都是网上的人嘛，不同意，人家也只是一笑而过嘛，就忘了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哎，反正也不能说不要脸了，无所谓嘛，就问一句嘛。我说我访谈你要不要，大部分都说不，算了。
会的，你做这个事儿很有意义，所以我是昨天，我没想到
嗯，
这么快，我以为有一个等待名单，呵呵，
啊，也
我。
有，反正是有名单嘛，因为有很多人就是说，正好你有时间，我也有时间，然后咱们就很快访谈了。有些是，哎，他有时间，然后我说有没有，他又碰上急事了，也就访谈不上。就是，我这个也不是很重要嘛，反正有时间我们就聊聊。
昨天不知道你有事儿发了那么多资料，是因为我们
啊，没
上
事没
课，
事，嗯。
教师的习惯就是说要干什么得有先
嗯，
有内容啊，资料呀、啊，他给
啊
你是知道我要讲什么，这是好像我备课的东西一样嘛。
啊，啊，对对对，
因
我
为
看了，我看了，
我听那个其他人的访谈，到最后比如说要推荐书呀什么，他们还要想
嗯嗯，
半天。我其实早都有，我是这些东西就是真的影响了我，所以我把我要推荐的都已经发给你了，然后再
嗯，嗯嗯，
来
可以
访
可以，
谈。
对，你说的那个软件那个嘛，我今天还注册了一下，我发现，哎，他说这个 AI service not available，可能今天他的
他在
容
调
量，
整，
对对
对，
对，
他不停的在后台升级。
嗯，我
你
注
是
册
后
的
台
时候
再
发现
试一
没注
下，
册成功，
我也介绍给我同学。他们，我的学生，他们用的都感觉很好，因为你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我就想
啊，对
从
对，
你的角度用一下，因为
哎，
我
对对。
听你的节目好久了，基本上都是上下班车上听，计算机的知识呀，关于外国公司的，像那些 Linux 呀，那
啊，
个
对，
索尼呀。我是喜欢计
对，
算机，虽然我是教外语，原来也是英语
啊，
专业科班出身，但是
嗯，
我对计算机特别喜欢，就是偶尔在喜马拉雅，现在有车载那个电台，收到以
对，
后我就关注，我现在还为这买了会员。喜马拉雅不是，你不买会员他就不让你听那么久。
哦，是这样吗？
是的。
我的反正是。喜马拉雅上它是我就是把我的音频放在我的网站上，你就是给它一个链接，它就自动来抓取。
哦，这比较
对，
先
也
进。后
就
来
也
我在喜马拉雅上没有听到的，他删掉的，我在你网站上也找到了。
对
网
对，我
站
都
还
放
是
我
好，
网
原
站
来网
上。
站是最全的。
对，基本
我
上
其
是。
实就是偶尔听了以后，就觉得你讲那些东西啊，其实就好多东西讲的比较容易理解，刚好包括《史记》。那个东
啊
西，
哈哈，
你这理工科出身啊，把文科的讲的那么好，厉害。
哦，也不是，其实我讲的很多东西啊，也是自己喜欢看嘛。你看我后面有个书架，我不知道能不 能看清啊。基本
能看
上
见。
我讲的东西很多都是，就是人家讲的，我比较认可哈，我比较认可。
真
然
的。
后，对，比如说你说《史记》，我这里也有《史记》嘛，有好几个版本的《史记》，因为《史记》也有很多版本的。
对
包括
呀。
你说那些计算机的历史呀，或者什么，现在我也就摆在这里。书这个东西嘛，因为上过学，反正买了书啊，我就会放在这，我从来不去卖这个书。然后我下面还有储藏室，所以搞了啊，反正1000本肯定是有的。然后
哎呀，
对，有的没看完，我觉得大部分是没有看完。然后很多的也是看人家怎么讲吧，人家怎么讲之后，然后就觉得有点意思。然后我大部分电台也都是这样，也并不是说都是我自己的见解，不是，只是我看着人家讲的是比较好，哎，我就会讲一下，基本上是
对
这
的，
样，对。
很好。我看见你后面有一个1984，我刚给学生推荐过，当
哦，
然他
1984，
们
对对，
会推荐他们看英文原版。
哦，1984，哦，你说这个乔治·奥威尔英文原版，我这里
是，
还有一个。这个
对，
书啊，这个书也是乔治·奥威尔的。他去，这个，哎，我有时候也看原版。
对，原版的可能更好一点，理解一点，因为有些。翻译的东西要出版的话会被删掉
哎，对对对，
那
我
你
其实是这
像
样，嗯，
《1984》里面好多关于 Big Brother 那些就不能
对
让你，
对对，对对，
所以我给学生
其实。
说，我课堂上有些东西我没办法讲，你们自己去看吧。
嗯嗯，那挺好。
因为我
其
们
实
现
我，
在，
嗯，
你说。
就是我也我我就让我想起了我为什么知道哎这个会有删减的哈。 那时候是读高中嘛，读高中的时候，然后读那个台诗，也中文版的台诗啊，就是哈代写的那个台诗。那时候我就想读读读，然后台诗不是被强奸了嘛，第四章的时候是被强奸了。然后呢，我当时突然意识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我说他肯定没写全。我说那时候我读中文版了，我就觉得他肯定删了。我还跟我有一个同学叫。同桌啊，曹刚强，我还跟他争论这件事情。但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找到英文的吧？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哎，我又突然间想起来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跑到图书馆里去找那个英文版的，我说我一定要去查查第四章有没有被删。后来我发现啊，第四章他应该也确实没有被删，但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哎，这个人翻译是可以改的。我也没有人告诉我，后来的话我才知道，哎，还是很多书还是会被删。你说这个，哎，这些被删啊？但后来的话，我也是为了学学英语啊，或者学学什么东西的话，我也看了一些原文的，但是大家肯定还看中文的多，我的书大部分都是中文的，但英文的也有。对，反正
我
还挺
是
好。
和你有共同的爱好，也喜欢买书。为啥嘞？小时候在农村，我父母都是农民，我是，呀，小时候是缺书看，缺到什么程度？就小时候我记得，哎呀，大概就是上小学2、3年级吧，为了看别人的《三国演义》，我小时候就是打猪草割牛草嘛。人家有书的那个那一家，也跟我一起出来，就是割牛草。我们用背篓，就背在肩上那种背篓。他就说：“今天可以看，但是你得替我先割满，你才能看。”我给他割满，我去看。等我回家都发现我的还空着，我还要回去应付我父母的检查呀。就是说那时候呀，没书可看。到现在啊，特别有了钱以后啊。买书就成一种报复性的、疯狂的买。我特别爱买两种书，一种是地图，就是我特别爱买地图，然后特别爱买这种万年历这种，不知道是什么。后来研究了一下，可能是小时候没去太多的地方，家里偶尔有一个破旧地图的话，就在上面画。我小时候的农村是离西安我的那个省会。我在陕西，大概有125公里，我就在上面拿那个比例尺，拿那个量看离省会有多远。哎呀，就是地图的那时候就觉得是远方，所以爱买地图。为啥爱买万年历嘞？就是喜欢，哎呀，这个历史。刚才你说的《史记》啊那些，其实就是由于对历史的痴迷。就爱买各种版本的万年历，我都收藏了大大小小，我那个地图啊都能整一柜子，然后那个书字典，因为我学英语专业嘛，他出一本字典我就买一本，以至于好多研究字典的，就是博士，就他专门是词典编撰专业的，一看我的词典都比他多，因为我是因为教英语嘛，我也用那些东西，就是最后报复性的买。当然也不一定看完，因为字典也不是拿来看的。
对对对。
然后家人和女儿就说：“买那么多都不看。”我说：“你就这个你就不要说了，这就是我的癖好，你就不要管了。因为我就是补小时候，我知道我买了也不看，我就是要买它，因为我就是一种买了好像特别舒服。因为我有时候
对，
在
是。
想，那些人编了一本字典，还要花多少精力，花多少，那我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把它请回家了。”放到
对，
书架上，我不看也可以装逼啊！我看着我多么有
对对
文化，
是，
实际上好多字典都没看完，但是就是查的还是要用的。有些词典它查得率比较高，有些词典就是你查一个词，它半天找不见，慢慢也就不用它了。这是买词典，就是因为觉得那些人不容易，或者我这个专业要买图，万年历纯粹是因为心理上的。就是你看你讲的那个《史记》，应该是从。他应该从黄帝讲到汉武帝3000年，我每次读那个东西，我要在那个万年历上要标一下这个事儿是哪一年的，我有那个癖好，然后还要标一
对
下外
对，
国那一年发生什么，所以就买万年历。就万年历，它有些万年历它是属于那种，就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当然现在一般都到民国， 不会到我们建国呀。
嗯嗯，
建国以后的我就开始手写，我自己补，就变成一种对时间线的那个痴迷，反正很怪，就对阿拉伯数字时间买了一个，爱买那种空白的笔记本，小时候啊就是那种我们给死人烧纸的那种黄纸，
那我知道那种啊，
我们把那个点来裁成那个16开32开来当草稿纸，家里没钱嘛，我们家里当时特别缺钱，我是家里老大，
嗯，
姊妹四个，我是老大，然后就做这些事儿，反正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鬼不鬼啊，就把它弄来自己，所以现在看到那个就是空白的那个日记本，装订的越好越买，买了也不用，就是觉得哇小时候缺那个东西，我跟你讲这就是报复性的，就这个买笔记本买日记本，我现在买了都给别人送，就是有点那种感觉是购物狂一样的，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我算了一下，
对对对，
浪费得浪费几万块钱呗，就是因为我现在有这能力了，当年哎太可怜了，我是属猴的1968年生的，然后我那个哎呀能记起来现在小时候的就是全是受苦受难，但是有乐趣有乐趣，后来也算就是自我介绍吧，就是后来就是知道哎呀我不能留在农村，就从小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属于我，我一定也那时候没有人说要考大学什么，没那个概念，反正就是老师在上面讲什么一听就会，当时就是大人说哎呀你好聪明，其实现在看就是特别听话，就是人家让干什么咱就干什么，就跟你说的，你老师叫做作业咱就做作业，并且把作业做得要非常好，为把作业做好专门去练字帖，我从初中高中就练庞中华的字帖，其实也不一定就写得好，但是你有那个意识了，就是为了老师表扬一下作文呢，我记得从初中我就是从来不打草稿，为了什么呢、
啊、
为了考场字写出来一字不改，就到现在我要写什么东西就是写下去不改句号就交了，这就是能得高分的原因，好多那个小孩现在也有家长问哎呀语文不好什么不好，我说先把字儿练好，因为改卷子人他一看你这字儿好就认为你这文章好或者怎么，没时间看你的内容，看你内容那么多卷子了，因为我也参加过阅卷，那你想每年那成千上万的卷子放在那儿，每一组你负责阅作文他负责，都是流水线，你在那儿卡住人家下面就没办法走了，还要等着明天要结束，哎呀就大概眼睛这样看，没有不可能这样看
啊，
我就发现我小时候全是做对了事儿，听话练字儿，
嗯嗯，
所以从小语文就好，然后英语呢遇上一个初中的好老师，我们是初一才开始学英语，农村小学全是玩儿。
我也是我也是，
我记着农村那个小学啊，我们那个小学没有桌子，是葱的葱办小学，现在都撤了，现在没有小孩了，都撤了，小孩都送到镇上呀，好多都到，就跟你好多访谈里面还有你在节目里面也讲，农村现在都凋敝了、
啊、
都没有小学，打工的都出去都是空心村老人，我们村人也是那样子，但是我上小学的那个村那个小学还特别热闹，因为那时候我大概68年我是6岁上的小学，大概就是74年、
嗯、
那时候还在文革中间，我们还经常被毛主席一路都是记得哎呀那个时候就记得冬天特别冷，我在陕西宝鸡有一个叫岐山的地方，就是那个诸葛亮六出斜谷的那个
岐山啊，
岐山
啊，
岐山不是有个诸葛亮庙，还有一个周公庙、
啊、
这两个县是最大的旅游景点了、
啊、
我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在五丈原下，五丈原就是那个诸葛亮和司马懿最后对阵的地方
啊，
然后司马懿在渭水以北的那个我们叫北原上，也就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诸葛亮在南边渭河南岸有一个五丈原，他在上面同军，下面有一个石头河是他当年军队应就是给马喝水的地方，也叫饮马川，我们现在那个地方整个哎呀都变啊、都是工业化污染特别严重， 就是小时候想的那些青山绿水现在都没有了，就是为了发展经济，村子也空心了。小学，我说的小学这个艰难，举一个例子，实际上就是我们就聊天讲故事了。
啊，可以可以。
没有大的理论，就是教室里都没有桌子，农村的时候就是用那个泥巴堆起来一个土堆儿，把膝盖前面挖空，也没有凳子，就是用那个连砖头都没有，就是我们用那个泥弄一个木筐，把泥倒进去，用脚踩，踩干以后，然后晒干，把它摞起来就是凳子。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去勤工俭学，要做这些工作，给自己要倒出来。我们叫倒，就是实际上就是指浇筑一个用泥土泥巴，用一个木筐，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子，模子里面把泥填好，自己去把它晒干，摞起来就是自己的凳子。小学几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冬天最印象最深的就是耳朵冻烂、手冻烂，那都零下10度。那时候好像70几年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容易冷，然后脚冷的就不行。你知道老师就说，大家现在留几分钟跺脚，还不是课间，就现在跺一跺脚，不跺脚最后就麻了，一会儿就起不来了。冬天采暖，就是靠跺脚，然后手就靠哈着手写字。手是冻的啊，两个面包一样的，反正手每个骨头这个都是有结痂的，耳朵啊都是冻的。就那时候，就那个情况下，上完小学，我们那时候小学还没有改，像现在是6年，我们是5年制小学，上了5年，然后就到了我们当时的乡去上，我们那时候初中已经变成3年，初中就说遇到我厉害的一个英语老师，他实际上也不是，他没考上大学，他可能也就是我们那时候高中毕业的人都算已经厉害的了，他来让他教英语，他就特别呀，反正就是喜欢那种听话的，他要求你进教室要拿英语说，其他人都不愿意说，我就试着说，他就把我弄成英语课代表，觉得你愿意啊。从那儿就是虚荣心嘛，就把英语又特别注意，后来也就走了英语专业了。到了高中，又遇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他跟我是同村的。实际上，因为我父亲那个人在村里是原来一直当车啦，又当会计，人缘比较好，然后所里村里的那些人呢都对他比较好。我跟你的家庭特别像，我妈是一个字不识。但是
我
爸呢，
对，我妈也
是那种特别善良，从来，我从印象到现在，我爸没有打过一次，没有打过我一次，因为我是老大，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哎呀，长子终于得了一个儿子，从来都不太训我。但是后面的我弟我妹，我有两个弟，还有一个妹，我妹是排行老三，我们家老四是也是一个儿子，所以我印象当中就是老二挨打最多。也是个儿子嘛，他是比较倔，打的时候呢就离站着那儿，你打呗。那个我呢就不会被打，因为我是被保护，就是他们经常下面就是说，哎呀偏心怎么样，反正家里你说偏心就偏心，也不管你。然后我妹呢，因为女孩子嘛也不会挨打，我妹就是特别勤快，爱干农活。我那个小的就比较聪明，只要一看要打，他就能闻来那个气，空气里面那个气氛，他脚上立马就脚不带泥的就跑了，跑得快的，到现在都是小的，到现在人家从来也没挨过打，就是他小嘛，跑得快，跑了家长反正没气儿了，那个台阶也有了，就反正你回来了就吃饭呗。所以我们姊妹四个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老大呢就是反正一直是被保护，没打过，我妈打过我。印象当中是我有一次，哎呀，起晚了，农村那时候没有闹钟，没有什么，我妈起来把我叫醒，那时候叫我叫不醒，你知道她干什么？她抹那个清凉油抹进我，抹到我眼睛，我现在还怪我妈，我说我现在眼睛提早近视，肯定是你当年那用的给我老，就是叫醒我的办法，抹清凉油，最后抹那个清凉油都没有功效了，就是我有一次她去厨房做饭，我在卧室睡着，我们那时候 一家几口人，六口人都是睡一个大火炕，没有多余的房子，家里就一个卧室，就是一个火炕。然后他去做饭了，把清凉油抹上，清凉油已经被我有炕起了，我给睡过了。睡过了，他把饭做了，他就认为我会自己去吃，结果我就没醒。等我醒来一看，我这人就是说，一旦迟了，我就不去了。我现在就是到现在还有这种完美主义者，就是看电影干啥，如果那个前面就是最开始的影片那个、
啊、
那个片名啊，导演是谁啊，那些如果我一进电影院没有，我就扭头就出去了。我就不看了，
嗯嗯，
就是相当于，哎呀，反正是有点那种，好像就是说今天迟到我不去
了，没有个性，
我就不去了。然后他，你知道他那次打我打得特别狠，他就用我们那个叫笤帚，就是其实就是扫
啊
扫床
的
那个短的那个
啊
那个我们叫实际上就是扫床那个叫什么，我们叫扫把或者什么，打屁股真打，打得我疼得受不了，我还就是。赖着性子去到学校，到学校人家也不饶我，他怕我不进去，扯着我刀把我骑到老师跟前去，说他今天我叫醒他又睡着了，迟到了他还不来。从那儿以后啊，我对时间观念到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刚上完课，我8:30的课，我为了不迟到，我会8点到教室。我的学生都惊讶，就是我一这样子，就是包括我今天跟你约的2点，
哎，
我1:30都打开视频在这等。为啥我要瞧镜头？我要看这个，就是小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打一下还是对的，他会记一辈子。我从那以后，你叫我几点起床，我都能起来，从来没有误过事儿。到现在要跟别人约时间什么的，我从来都是第一个先到，就是那一次打。从那以后我也记不来他在打我，我妈妈是因为她自己家境贫寒没上过学，她就意思是，你叫你上学花着钱你还能迟到还不去，迟到了还不去，迟到总比不去好嘛。她是那农村那种土道理，哎，然后从那以后再不迟到，可能就从那以后啊，就什么东西都想干到前面，所以小学、初中遇到英语老师，到高中遇到一个数学老师是我们同村的。就比较袒护，也比较，反正就是数学他自己也是一个师范，就是我们那时候说师范一般就是大专呀那种毕业的，
嗯，
不是现在的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山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不是，他都是一个大专呀。有时候我们那时候啊，人家从初中上中专的就业也是师范，他也当老师，但是他教数学就特别呀在行。高中的数学啊，我现在记得清楚的，他就是做那些辅助线啊，他亲自那个，因为那时候你要去做那个几何题啊，立体几何题啊，他有时候就是你是数学专业那个，我就说我为什么爱上数学的，
哎哎，嗯，
后来为什么又学了文科的，又是因为他的数学教的特别好。我们那个农村的高中是在另外一个现在叫镇，我们那个乡的初中的学生全部的渭河以南的4个乡的这个学生都要集中在另外2个中学区，我被就分到我们那个同村的那个人教数学的。从那以后数学就成了我初中的英语，又要把它学好。然后初中开始有地理课，那个老师又是我妈他娘家村的同村的，我妈就说那个谁谁是我儿子，那个人要回他们家，要从我们家门口过，我们家在五丈原那个下面河边，他们家在五丈原上面，我妈在河的上那个五丈原上，就在诸葛亮庙的旁边，就几百米的旁边，然后我妈就给他说那是我儿子。然后那个老师就特别，我现在就知道哪个老师在意你夸你，你一般就能学好。所以到现在这样，我的教育原理就是尽量夸学生，尽量鼓励，哪怕他学的不好。所以我亲戚好多关于那个农村学校的，我们那个高中是特例，那一年我们全班只有30多个人，就是文科班，我理科班没有上
啊，
我们考了20多个大学， 就是还我说的就是那种啊，本科以上，那时候是86年嘛，我是1968年，我18岁，就是1986年，那一年考完，我们下一届那个学校就被撤了，就农村又开始办那种我们叫专科，就是学农技啊那些，就不能参加高考，就是把有些学生要去分流嘛，你一旦不好进了那个高中，你可能就要学农业的那些东西，就像现在中考就分流了。
分流啊，
参加高，所以那个学校就很，就是说我们那个学校是特例，刚好遇上了好老师，我们的物理老师也特别厉害。物理老师啊，我高二学物理，他教我物理，他用英语给我们教，就是那个牛顿，
太厉害。
就是所谓的万有引力啊，第一定律、第二定律，他都是拿英语给我们讲。我跟我们所有的高中的现在能联系上的同学，都跟他现在还每年还吃饭。他是当然现在是名人了，你说采访不到，我们经常跟这些名人打交道，因为他是港珠澳大桥的总工程师
啊，
陕西73人。他呢是宝鸡，当时叫宝鸡师范学院，叫宝师院物理系毕业。那他肯定就分到，他是我们七三人嘛，就分到我们农村中学来教物理。他教物理就是说，我要提前让你知道物理的原什么摩擦，就是 friction 啊，所有的那些作用力、反作用力，他就拿英语来讲。到现在我去年见他，我还问他，我说你当时用英语，你知道我们有下面人还说你用那个东西显得你水平高什么，他说哎没关系啊，我就是水平高呀、啊、我就是让你们提前要知道物理的东西最容易理解的反倒要用英语原文来讲。到后来他厉害的原因是，我们到高三的时候，人家考硕士考到西安，有一个叫西安公路学院，现在叫长安大学，桥梁专业
啊。
然后硕士的时候，等他上硕士期间，我们不是高三了吗，我们就考到西安。那时候上大学在86年到90年，我们前几年他还在上硕士，我们还去他那个西安公路学院，我们一块儿啊去在他那儿还会餐。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叫流行这个拜访其他的同学的大学，去一去啊，那个同学就得把他宿舍的碗全部借出来，我们都是在他食堂去吃啊。就那个老师，这个人家是名人了，那都是没啥的。他叫苏全科，苏轼的苏，权力的权，科学的科。他就要把他的硕士的同学的碗借来招待我们这些其他同学去他那个学校拜访他的。你就看那时候师生关系，就跟高中老师，他考上硕士，我们因为他教完物理，考上大学又来在西安会合了，就那时候跟老师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到后来他毕业了，他到广东这边有桥梁研究所就业，大概是2002年港珠澳大桥要建要筹划，有一个前期办公室，人家就选拔人嘛，要选懂桥梁的、英语好的。所以有时候啊，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人家当时拿英语给我们教物理，我们有好多人还不理解，人家自己就一辈子在规划，到那个港珠澳大桥前期办公室要选工程师，要跟香港要对接啊，要谈判啊，因为有大屿山那边是跟香港机场那边要对接，这边是跟珠海澳门对接，它是中方的这个总工呢，实际上就是技术的 number one。他在上面当然还有一个书记吧，就是那么他就是技术上的，他在修桥的那个。我后来是就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从西安的一个 A 大学毕业以后，90年毕业，我又考硕士，考到了 B 大学。 B 大学以后我是英语专业硕士，基本上就是科技英语啊这些。然后我就留校当了16年老师。我是93年那个硕士毕业，然后2009年我工作16年以后，我又调到了广东这边，就是我的这个现在的工作单位，到现在刚好又干了16年。这现在不是2025年吗，就教英语， 然后我在广东这边又跟我那个物理老师会合，他在修港珠澳大桥的时候，我经常去珠海，我们一起还吃饭，我还靠我的面子邀请他到我们学校来讲座。你看，就这种已经是港珠澳大桥的总工，他的工程在进展。我说呀，你能不能给我们学生来科普一下？他说没问题。然后我来招待他，就一碗我们陕西的岐山面，几块钱，就那样。他就说，哎呀，这就很挺好啊，这家乡饭能吃啊。我们俩就到这个陕西面馆去吃个面。就是你说的请不到大人物，好多不是说他多厉害，他摆谱。就我说的这个苏工啊，苏总，那人家上过央视的开讲了，现在是大国工匠，平易近人，还跟我们高中的同学来往。你想我们现在都是，哎呀，都快退休了，人家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退休以后到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南沙校区是客座教授，就到现在我们都有微信都来往。所以我就说一下，就是有时候采访不到的原因是他不接受采访就算了，就说明他还不够平易近人。这大概是我的背景介绍。
非常非常精彩，对，因为我还是比你小。
我就说的意思是，
因为我比你小一些嘛，
越大人物，越便宜些人。好，
你讲，对对，我就讲了哈，就是我听你讲的话，因为我也是农村，但是我还是比你小一些，我就想到了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教室了嘛，教室是有板凳，这些都是有的。你讲的那个癌动这个事情，我就是真是深有体会。我经常会觉得以前的时候就是冷，我们这里可能就水比较多嘛，我特别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到冬天啊，那个地是要裂开的，冻的都裂开嘛，但现在就没有了，没有冻的裂开那个状态。
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冷，而且你说的那个手啊，就冻疮其实是这样，有的人就是没有冻疮，如果一旦一个人长冻疮，即使不是很冷他也长冻疮，而且每年都是冻那个地方。
确实，
他有记忆力。
我现在冬天都不敢回老家。
对，他一定是就是冻那个地方，而且每年就是那样。我是冻这个左手的这个小拇指，即使不是很冷他仍然是冻这个地方，所以我也很纠结。
冻了以后特别痒，特别难受，你会抠就破了。
对，它冻了之后吧，它就是你如果一直冻着还行，就是你进屋之后就崩溃了，因为开始变暖，它就开始痒了嘛，一直痒。所以
要抠。
我是这个只有冻这一个地方，有的是冻耳朵嘛，冻耳朵那个是最疼的，
它会流脓的。
对，冻耳朵是最疼的，
会流脓的。
对，
那时候。是苦，可能苦难最后逼出来，现在就觉得想起来那时候苦也过来了，这就是为啥现在有时候，哎呀，觉得现在孩子说苦，我们觉得哎，这算啥苦了？
对，
还是不同的时代，毕竟现在的学生，我现在教的学生比我女儿都小，就跟我就隔代
了。对，
我再有两年半不到三年就退休了。我大概2028年就退了。现在
就可以
退休。
游玩大好河山了，再把你、
有这计
划，再把你那个地图。
对，盲人。我还就说的旅游呢，我是特别爱汽车，爱开长途。一开就是就跟你说的1000公里、一天不在话下。高速
对，
我去年暑假当时有一个疯狂的计划，我突然想了一下，我说都说京杭大运河了，我为什么不把它走一遍？当然我走的比较奇特，我是开着车，我从我现在工作的城市东莞一直先开到了，一路啊我都故意不走高速，因为高速上你就错过好多嘛，我就把导航设成不走高速，他把我拉着从这边一直过了广东这边的河源，进入到了江西的靖南县、安远县，一直从那儿进入安徽。因为我当时的计划是要走那个就是京杭大运河嘛，我又到了合肥，从合肥又绕回杭州。为啥要去合肥呢？就梦想当中有原来有个合肥，就是中国科技大学嘛，我想去看一下。 然后故意还在那校园去拍拍照呀。当然当年没考上，因为后来是学了文科了。学文科的原因是我在高中化学学的不太好，但是遇到英语老师又是特别爱鼓励人，这就插一下为什么学英语专业啊，又倒回去了。
嗯，
就是英语老师呢，他我遇了两个英语老师，一个英语老师是我高一到高二的，他呢就喜欢我们那时候啊，你就学校农村学校农村高中穷得到什么呢，就是要给我们考让我们做题，像题海战术都没办法。为什么呀？油印，就那时候油印。
我知道那个
油印机啊，大家出不起那个蜡纸钱和那个白纸的钱，最后没办法，你知道是干什么呢？粉笔是买得起的，让学生把老师准备好的题抄到黑板上，一黑板抄完，你下面就得跟着抄，你不抄，他就从左到右就擦了，又开始，就是一天才能抄几套题那样，抄完以后回家晚上去做，第二天来讲。那我呢，我跟你说过练过字嘛，从初中就开始练庞中华高中，因为庞中华字帖就是80年代，你可能应该也知道。
我知道，我们也是练庞中华。
那个人原来是地质队的，他后当然他现在也年龄大了，那个人我觉得把好多孩子逼疯了，我孩子被逼着要练字，我是选择练字，就庞中华的字帖他是属于那种行楷，就是行说楷书，他不是那种正楷，又不是特别草，适合于考试用，
对，写得快，
哎，写得快。然后我的字儿从初中就练，你其实我现在有个叫就感觉啊，汉字写得好的英语不会差，他那个转角呀、弧度圆起来那个都一样的。结果呢，我那个英语老师说，来，你写一下，看你的字儿写得怎样，我就写了几个英语单词，哎，可以了，你来给咱抄题。就把我悬上抄题，我从那儿就开始抄英语题，抄了2年。因为抄题他把我选为班长，因为他觉得我劳苦功高嘛。那时候班长他是我们班主任，我们高一高二高三的班主任全是英语老师，所以我最后被他们洗脑了。就是数学老师理科文科是同一个老师，我高一就被，就是高一英语老师是同一个，他叫我去抄题，我就被他哄到转到他班上去学文科了。然后高二也抄题，从那以后啊，我的英语就是初中那个老师打得基础好，我从初中就自己练口语啊，反正那时候比较就是运气好吧，碰上老师都是比较爱听话的孩子，我就负责抄题。抄题有个好处就是我可以不做题，他检查别人的，他不检查我的。我说，哎呀，老师你咋不检查我的，你在黑板上抄了，你哪有时间做呀。然后我一想，哎呀，那我就抄吧。其实啊，我后来知道学英语的方法根本不是做题，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现在都给我的女儿，现在也是英语专业，她现在在读博士，我给她教的方法就是不要做那么多题，任何四选一的题你把答案直接填上去。因为我在黑板上抄题的时候啊，那个老师把答案在下面圈好了，因为他要准备第二天讲啊，他比以前知道，他是用那个黑色的牛皮纸把他那个教案包起来，也是用了十几年了，那个答案啊，那个为什么选这个都写的汉字在上面，把为什么写那讲解都写在旁边。当然我不抄那些东西，我给他们抄题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句话的答案是什么。我甚至把那个单词看一下，我把那一句话就记住了，相当于啊，我现在给孩子说，你去做题其实耽误时间了，因为本来人家就是正确答案在那儿，中国老师把那个抠出来，再搞3个相似的干扰你，然后故意还弄那个特别中国人容易犯错误的让你上当。我说我从开始就记得是正确的，因为老师让我抄袭我没机会做呀，他也不检查我的。还有更绝的，到后来他发现他改题改不过来，他让我晚上去他宿舍帮他改作业。那个你要知道，高中老师初中老师都有这种习惯，就是叫学生去改作业，在后面仿照他的字写一个月，写个日期。因为我白天抄题我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了， 哎呀，就改得特别快，比他都快。他说，哎呀，以后你就改这个。所以我从高二开始到高三都是给老师改作业的。
啊，
就导致我就误认为自己是老师了。因为他不让我给其他学生说嘛，那我就给他，到了高三又换了一个英语老师。他知道我，可能他们英语老师之间也知道谁是，我是班长嘛，英语好。哎呀，又开始给他改作业，就改到高三。那时候也不知道是没有什么被利用啊，我觉得我现在谁说我被利用，
对对，
我说哎呀，被利用多好啊，你有被利用的价值啊，你还能
有
用啊。
对对，
这就是补回去。我从理工科因为化学不太好，被英语老师哄了一下，说你英语这么好，数学这么好，我保证你一年能考上大学。我知道他那个话也是对的，他一看文科的数学多难啊，我理科的数学到文科这边来，那时候我们数学是120，我数学考了117，就错了3分。是最后那个有一个叫综合题，他有时候你那步骤不写全他会扣分，但答案是对的。我最后高考出来查每一步都，我觉得哎，我英语肯，我那个数学肯定是120，出来以后是117。我们班还有同学比我数学答得好的，你就知道那个数学老师有多厉害
啊。
就是我们这个农村中学高考分数，反正我们好像，我有一个比我学得好的，我们全省那一年的文科状元就在我同班，我是班长，他是团委书记，但是我永远考不过他，就他特聪明，一般就是他第一我第二，我在第二和第三之间，人家是后来跟我考到同一所大学，学了新闻专业，我学了英语专业，我们在同一所，我们那个同班同学考的那个大学的，哎呀，就有七八个就进了同一所大学，西安的，当时应该排在西安的第三名吧，就是算一个98521，西安98521大学比较多。
对对对，
嗯，
现在也挺厉害的。
是，也我们就一吃饭都遇到是同班同学，甚至于还考到我同英语专业，也是我同班同学，就那时候就那么厉害。那时候我们一下就考成全县就升学率第一，你想嘛，文科状元全省都在我们学校，但是后来不幸就关掉了。就那一年我就报了英语专业，然后本科上完就上了硕士，就幸亏上了硕士了，现在吃老本吃到现在。现在大学里面我们能留存下来啊，就是因为九几年的时候你本科毕业都能留校当老师的。
哦，
本科毕业都能留校，那就更不要说我硕士毕业了，我就留在我上硕士的那个学校。但是我上硕士留校以后，我教的不是英语，我教数学。我不是刚说我高中数学好吗？我给谁教呢？给那些硕士博士用英语教数理统计。所以当然在你这儿是班门弄斧了，你想你。
不不，我都已经忘掉了，我都已经忘掉了。
那个你的，我现在对数学的人是特别佩服，为啥？我听你的节目，你因为原来你本科在南京上的嘛，你后来。
嗯，
哦，你本科在东北上的，硕士第一母校是南京，
哎，
我们不说学校啊。
啊，
后来你在清华大学又上硕士，计算机，后来从数学转计算，我就佩服这种人。所以我说，哎，我一定要跟栋哥访谈一下，表达一下我的对数学人才的佩服。我教那个数学，其实就教数理统计那样，不教那个特别复杂的，就是那些正态分布呀那些，因为拿英语教的话，他们听不懂嘛。然后我一话头，他们全懂了。所以数学是国际语言，就是你那图呀公式呀它都是阿拉伯数字啊标记符号呀，就那些 Sigma 呀什么那些求和呀，你给人家一写学生都知道了，你说一个 sum， 你说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把它骗住了。
对对对，
后来教上一年一学期人家都比我厉害，因为他们好多都是那种其他专业的，我是负责教英语，但是有一门课属于要用双语要用英语教，那我就去教。我后来又给英语专业的硕士教这个数理统计，为啥英语专业要学数理统计，就是那个测试学嘛。所以你看中国把测试呀把这些搞得非常厉害，研究那个学生成绩啊正态分布呀，
啊，
我们中国人搞测试学比国外还搞得厉害。你比如我们人口众多呀，我们现在这个46级啊，还有这个现在英语专4专8呀，都是大数据， 都是你看那个分数突然要换算成那个标准分呀、啊、什么的，都是用的那个 Z 值嘛，你用 Z 值才能用那个、
嗯、
等于跟其他的，因为每一个部分阅读写作它难度不一样的，你要把它加总、嗯、要算成700分那个总分，那就要只能用标准分了，不能用原始卷面分，就是我就给英语专业学生灌输这些理念。后来就到了广东这边，因为这儿没有硕士也没有博士，我就开始先是教公共外语，后来到英语专业教英语，教了16年，教了16年了，后来就到今天快退休了。为什么产生要录一下来，就留点，原来是想着留点音频给孩子，因为我讲过去这些受苦受难的他一般不爱听，但是我受感动的是上一次你采访一个就跟他父亲和解嘛，他父亲不是去西藏打工
啊，对，去世了，对对，
意外去世，穿着工作服在一个那个商务车里面拉回来，蜷成一团，他后来
对
把他父亲也原谅了，他父亲不是就说哎赌博呀，把家里搞得不是就是相当于鸡飞狗跳的。我后来想其实我们跟孩子总有一天可能要分开的嘛，你现在给他讲一些东西他又不愿意听，他说你过去的苦我还现在再受一遍吗？确实没必要受一遍，因为我对孩子女儿嘛从小就是属于不让他受一点苦，但是有时候想给他讲点这些故事，他说哎呀你讲那些东西我没有任何感受，因为现在他也不回农村老家，因为他跟我父母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话语、
啊、
我父母又说的是老家的那种
陕
西土话，他又听不懂太多、他能听懂他也就是哎呀简单交谈一下，没有共同语言，你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十几年、我妈倒是带他带到1岁多到时候上幼儿园、
忘了，
但那时候太小
忘
了
对忘了，
他跟我妈有感情，但是他现在因为农村回去太冷，冬天是过年农村才愿意招待外来的人，你平时回去他忙农活他没时间招待你，有一年暑假我带我女儿回去，农村到处都是土，你知道他要收小麦那个院子里就是堆的小麦要去碾晒全是灰尘，我女儿把那个衣服拿上说我衣服放哪儿啊，没地方放，他脱下来那个外套
啊！
哎呀，我说，就真的，就他那个地方就是不是他生长的地方，因为后来我父母看他也是都是到西安看望我、然后我母亲帮我带他也是在西安，我在大学校园里住的时候，我帮我带他的，所以他从小就认为大学校园就是他的家。
哎，对对对，肯定也是这样。
你说我们有，哎呀，有时候跟孩子、跟老人之间有代沟，我还同意你一句话，谁都不要装着自己多伟大。就是当我们离开以后，过上一代、二代、三代，没人记起你。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我越来越觉得。
你像我跟我爷爷没见过面，那我爷爷、我父亲给我说我爷爷的故事，我只能听故事，因为没有音容相貌。没有跟他直接的那种，就是我还没出生呢，可能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是得那时候叫肺痨，实际上就是那种
对
肺上的病，吐血而亡，五十几岁59岁，然后我等于还没有出生，然后我妈妈比我大19岁，她今年75，我爸爸刚好比我大2轮，我们都是同一个属相，我跟我爸爸就是特别处得来，反正我们两个人陕西那种人处在一起，就跟你和你父亲说的一模一样，没有话，但是觉得就也很舒服，就不用讲话呀，就在一起。像我父亲现在81了，我回去，我今年57，我再有2年多就退，他耳朵背了，我给他说啥都听不懂，我们现在是纸笔交流，所以就回到刚才那个，就说为啥，孩子，我想留这些东西，就想让他知道小时候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尽管有时候现在他可能觉得，哎呀，可能我误解他呀，比如说他有时候他们打游戏啊， 身体可能长得胖啊，我就告诉他要减肥啊，
嗯、
就是他就不高兴啊，你好像就嫌我长得胖了怎么样的？我说不是，我是想让你健康。就说回我这个病，我是2019年12月19号做的左肾透明细胞癌的手术。为啥记这么清楚呢？因为这是大事儿，就那一年就是口罩的疫情嘛。
对对对。
然后我刚做完手术，医院就接到通知，在2020年的元月，当时是我在医院还住院了，就是12月19号，大概你想吧，手术嘛，这种手术至少要住2星期嘛，你要恢复呀，它是一个大手术，创伤很大的。然后我切出来乒乓球大的那么一个肿瘤，但是肾是切了，肾上级切了1/3。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
嗯，
因为我是一个不像别人啊，就好像这哎呀我病了我要隐藏着呀，不愿意告诉别人。
嗯嗯，
我还是一个我说我病了你要吸取教训，并且我病了我不可耻，又不是我的错。
对对对，
是吧？
啊，
那我是想让其他人能够，对吧，不要那个像我这样的。然后那一年我就记得清清楚楚，医生叮嘱我，我出院的时候就是赶着那个要封城，我出院的就是那时候武汉先要封嘛，钟南山不是就开始发话了、讲话了、然后武汉封了以后，其他地方你再不我再不回老家，我当时就害怕，我因为那个手术我害怕我母亲陪着我做手术，我要回去见我父亲，我害怕见不到，就强行坐飞机。他说你这不能长途，不能什么啊，我就想着管他嘞，反正就大不了、就捂着那个，当时腰间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他就怕那个地方伤口裂开啊什么，因为
对对
怎么样他都得有伤口嘛，很大的一个手术、就是要他虽然是微创，但是对我的疼痛啊那个人体的这种伤害啊，就是我自己觉得现在跟别人不一样了，就飞机也没出事儿、反正也就平安到家，就平安的没有被封在这个广东。就那一年包括那一年的寒假之后，我都是用网络上课，就留在老家上课。我说我有时候着一点、就是自己我就给人家，因为他们扫描我就是过那个安检的时候，他说哎你这怎么回事怎么样，我说我就拿出我的病历，我说我做完手术我必须要回去，我他说你本人带着这些东西就不能怎么样的，他们也有风险嘛。
啊，
我呀就拿出来我那些东西，我说我必须要回去，我害怕放在这边我是癌症，我害怕，我当时因为我不知道
啊，
医生说5年存活率75%，你说你父亲那个是对的，他都是用1年2年3年4年5年，
对对，
说了第5年就不给你保证了，
对，
就是5年之后听天由命了。
嗯，
我就拿那个给他看，我说我要回去见我的家人，可能还是同情心吧，大家都想着口罩、哎呀都死人了，你愿意你就上呗，我就上飞机就回去了、我那个决定做对了，要不然啊我被控在广东这边，那家伙就麻烦大了。
对，
就是因为这种病他是要见亲人的嘛，因为那时候我太太也是在西安工作，我那时候只是过来，他还没有调动过来，所以他的工作还在西安，所以我要回到陕西，他当时候还有那个扫那个码，你可以在省内跨省，就是认为又是什么，你知道那个
啊、对对对，
跨省为界了，就不能让你流动。幸亏回去了，就在那儿又算是吃自己家乡的饭，见到亲人有安慰。把我一个人弄在这儿了，那就麻烦了，那真的就麻烦了。
对对对，
所以心态很重要，人的陪伴呀那些也很重要、所以一直就手术完，他当时是。后来解禁以后我就回来检查，回到原来，我当时在那儿的时候还在陕西那边的一些医院复查检查，因为来不了过不了嘛，疫情嘛、后来在这边让原来的主治大夫讲，哎，恢复得很好，他很高兴，刚好主刀的也是我们陕西人， 那个医生也是很厉害，就是他保证的他都做到了，我现在的情况与他无关，人家就是我的手术我给你保证你五年存活率，我现在都12月份了、今天15号、再有4天都6年了术后，所以我也不怪罪人家，好多东西可能也就是概率，癌症这个东西真的是概率，就是谁该怎么样，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比如说它突变，它整个能不能杀死你的免疫系统，或者突然快速的急剧占位，对吧？长成，所以现在我就积极面对那个东西，我知道就是癌症体质啊，那怎么样？现在我最近用的保守疗法，为什么呀？我问了几个厉害的大夫，他说原位再到肝再到其他地方，你再去切再去吸就是切嘛，或者靶向药那就要上免疫系统。我最近就是推荐那个公众号嘛，
我看了
团长和虞姬的自留地，那个人抗癌8年复发6次，他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免疫系统毁坏以后，那个放化疗先杀的是自己，就是杀敌以前自损八百，把你的免疫系统为这个肠的菌群先破坏再重建，这个得不偿失。所以我保守以后我发现我好转了，因为我大概8月份发现问题，然后我问了几个那个医生特别厉害的，包括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医生，他不会骗我，包括一些外科大夫，他说哎呀你试一下保守疗法，相信一下中医，比如说素食太极，就是把身体里面的那些原来的好多东西清理一下。我其实当年术后以后我回到老家，我妈妈是吃素的，她就说哎呀你要不就跟着我吃素，真的还坚持了大概2年吧，后来回到东莞又放弃了。放弃的原因就是这边经常聚餐呀、跟朋友吃饭呀，觉得对人家不方便，人家请你吃个饭你还要求高的，这不吃那不吃，就没有去管。如果从那儿一直坚持，这个都不好说呀，也许就没这些事。
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为啥相信我要推荐那个坎贝尔的那个饮食革命，这就从教育说到，因为我说了我谈2大内容嘛，关于教育，现在就说到这个癌症那个问题啊。按照坎贝尔教授，他实际上不是他突然有这个想法，他在60年代的时候跟我们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医学研究所的一个陈君石，现在是院士了，当年可能是教授，60-70年代他合作有一个叫中国健康调查，英语叫 China Study， 所以救命饮食这本书的原名字叫 China Study， 就是中国研究，就是研究中国的饮食啊跟疾病之间的关系。当时为什么我们这么穷还启动这个计划呢？周恩来周总理癌症去世之前已经知道是癌症了，他就启动了。我是癌症我也知道可能治不好，我能不能预防？所以我们国家真正的国策全是从上到下，如果领导人厉害他就是启动这个，也就是预防为主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感谢现在的好多病人啊少见了，是因为预防了，不是说我们国家好像就真正的多好，或者农民啊或者城里人生活多好，是因为从周总理那个时候就已经健康筛查，赤脚医生入户调查呀，那个 China Study 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那本书他就讲跟中国60多个县去调查，遍布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就是一个抽样非常全面非常科学的一个研究项目。当然他后来又到了菲律宾也做调查，他发现一些规律，凡是富的人或者富人的孩子容易得癌症。他就说哎，因为你知道科学研究往往是从异常他要找背后的规律嘛，他就去研究这些人的饮食习惯。他在菲律宾研究出来以后发现富人 往往吃花生酱，或者包括美国的富人，就是当年吧，他那个年代六七十年代买得起花生酱还能往面包上抹的，花生酱是最容易放坏的，花生酱是过期的花生打成酱你也看不来啊。但是那个黄曲霉素就是这个坎贝尔教授发现的、
哦、对对对，
发现黄曲霉素和二恶英就是这个人，这个不是乱讲的，你去查二恶英是谁发现，不是发明、是发现，就是他、坎贝尔教授、
这个我知道为啥，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化学我们那时候天天考二恶英，就是焚烧垃圾什么都会产生二恶英，
塑料袋嘛，那个二恶英主要是塑料袋，那个黄曲霉素呀这些都是主要是在玉米和花生里面，
花生
就找出来原来这两个是致癌物，所以他先在菲律宾有这个研究，他把这个就推广到中国来，所以我们中国你看很少人吃花生酱，我们都是煮花生呀烤花生呀炒花生呀、花生酱也有那是后来的，但是我现在因为看过他的书以后他不建议就用那种，就说那些东西你要不要过度加工，花生你就吃带壳的煮，哪怕带壳炒一下，哪怕碳烤一下，特别是蒸花生啊那些，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东西嘛，你隔着水蒸啊，蒸好剥皮以后对吧，或者哪怕煮花生呢，他说不要，要吃原粮，就是全谷类，因为你要去弄成酱、它防腐呀添加那些东西四硫酸钾呀什么东西都给你进去、
对都放上去，
是你那黑科技的科技黑活啊狠活啊都整上了，我们国家的食品行业他说什么你尽量不要信，因为那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嘛，现在农村呀那些小作坊都是卖在网上卖了，你怎么办呢，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们家旁边河水都被污染，但他照样卖一些农产品，我们小河的河是很清澈，现在他建了一个叫复兴化工厂，是造味精的，它的排放呀那些全都是我们县上那些领导为了工业产值经济的那种指标，原来是在宝鸡市，我自己都投诉过，自己去拿无人机拍摄没有用，就是人家后台比较硬，就是这些企业能存活，他都交了排污费，交了任何的你环保肯定都过了呀，环评交钱呀，所以现在的农村的戕害啊、与你们山东还有埋那些工业废料咱就不说什么地方了、
对
那好多村都是癌症村呀、所以癌症不是哪一个人的错，是我们工业化的进程，就是六七十年代、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多癌症呢，就是上面的领导他用的这种筛查，用这种，你看我们就说一下毛主席他的丰功伟绩，两弹一星当然算呀、对吧，
对
修水库，大修水库，你看现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水库都是旅游景点，围起来就收票了，
哎对
围起来就收门票了，任何一个水库，我这边最近的一个叫万绿湖，实际上就是原来新安江水库，新丰江水库，我说错了，新丰江水库，新安江叫千岛湖，就是那个崇安县、那个地方，百瑞坝关的地方，杭州旁边、
对，
所以现在的癌症的原因就是大环境工业污染里面有二恶英，小环境吃的有黄曲霉素，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救命饮食呢，就他认为你按他那些，他不是说真正的就不叫你吃什么肉啊什么啊，他就是不要过度加工，就是原粮，他就叫全谷类，他用的原英文叫 whole grain， 就是那个你最好带壳吃带皮吃、就是那个比如说麦片呀，你不要去把它磨成粉、压成麦片那个薄片片，就不要把它磨成那个磨成粉，现在里面加增白剂啊什么，
对是的，
越深加工的越里面就有东西啊，就我们控制不了的东西，这就是我说这个的原因，就是说可能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干净的，等我们最后城市化以后我们变成城里了，就是我前十八岁是在农村，我后面上大学就是在城市，可能上完大学自己成家以后 自己吃的也就放开了，不是农村那种了，大鱼大肉呀。因为有工资以后就，哎呀，小时候饿坏了，最后就吃。我现在你看着我是68公斤，我最高的时候是92公斤，
哦，
就是我最胖的时候。其实我看你好像也比原来瘦了，我因为看你那个邀请你来录电台那个还蛮，还比现在要
反正现在
健
我
壮的。
是70千克吧，70千克，60多，70千克，但我只有1.72米嘛，就是刚刚贴着，如果算 BMI 的话，刚刚贴到，接近不
三
健
十
康，
四，
反正现在还是健康，接近不健康的那个状
没
态。
有没有，人家也有说法，不要按那个，那个是国外人的标准，我们尽量稍微有点，你要能对抗住突如其来的打击，
对
这
对
个指
对，
的是
稍
疾
微，
病，因为有些人最后没办法救的原因是，不是说你得了一个什么病，你能不能扛住医生对你的那些东西，你能不能扛过去？我之所以能扛过去，包括我现在心态好。就是我原来那个身体的底子是农村18年打好的，因为那时候在水里去抓鱼、抓螃蟹，我们都是哎呀，水里、风里、雨里，都是去学校都不穿鞋的，为什么？怕把鞋淋湿，把鞋要藏起来，光着脚走，等下雨停了再把鞋穿上，那脚都是被玻璃扎呀，被什么扎？把玻璃一去掉，接着走路。然后还专门抓一把土去在那个伤口上抹一下，说就好了。那真的不生病，其实有细菌的，但是那时候就很厉害。就那时候我们就说用那些黄土往上一抹，可能止血，因为你把土抹上去了，血就凝固了呀。蠢不蠢？你看，到后来
以前
家
的时
长
候，
呢，
对，
家
我
长
们
才
是用
说，
那个叫啊，
树
我们
叶，
用那个苦菜，就是
碎，
一种草，
对。
我们那又是草，那个东西真的是有点止血的作用，就
是，
是拿那个草一弄了之后，它会分泌出白色的那个液
对，
体，
汁儿，
然后我
哎，
们又
是，
糊上，对，还管点
对，
用。
是，所以就继续回到这个坎贝尔教授，他发现那个黄曲霉素以后，他在中国来，他就专门查，看了哪些地方有不同类型的，他就，其实我们这个癌症地图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比如说潮汕地区食道癌是他功夫茶嘛，山东一般是肠胃，你们那个。咸菜特别咸，四川的那个烟熏肉，就是容易结直肠呀，就消化系统啊、胃癌呀，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个是有
这个
道理
肯
的。
定是有道理，肯定是有道理。我们
这
这
个中
里，
国的癌症地图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编制出来的，现在一直在用。最早就是陈君石，我们中国科学院，他现在还跟坎贝尔教授在合作，因为他们都。可能人家就研究这个嘛，就会遵从他的理论，自己把自己救了。你看现在的中医的平均年龄都比西医要高一点，他自己去要推广他那东西，他得先要实行啊。西医就是切切切嘛，所以好多西医抽烟喝酒，你以为我认识好多西医都抽烟喝酒，包括给我主刀的都抽烟。所以西医它就是一种。局部的，就是把你那个，就是所谓的病灶，我给你清除掉。中医就保证要大系统，要和谐运转，带瘤生存。所以我现在遇到一些，我去年刚刚说的，我开车沿大运河，我还没说完啊，就又跟我的病有关啊，这就是乱聊天了。中
还可
间
以
故事
可以，
情节啊，就
对，
靠这个病情啊、旅游啊穿插吧。不是，我又从合肥拜访完那个中国科技大学那个校区，我还在那个晚上去的时候是晚上，在人家那个校园住了一晚上，拍了一些照片留念。就是我还专门现在打卡，就是拍照片我都留下那个地理位置标记，就让他有，就是专门现在那个数码相机，这个数智能手机嘛，你可以选留地址，让他印出来，我都留着那些。你不留后台，人家也知道你在哪儿拍的。人家台式机一读这个视频，专门有专用软件。我就想着，你偷偷的留地理标记啊，我不是就打在每一张照片上，给别人分享的，就是哪一年我在哪儿照的。我照了上万张照片，都是打地理标志。到了杭州，我来劲儿了，我就下了一个狠心。我是去年7月11号记得这么准的原因是我有记日记的习惯。 我是在手机上记那个电子日记，你那个 reminder 啊，那些你说你原来没有做程序，我就是喜欢买这种 程序的那种，然后记得从这出发，我是非常慢，因为是一直走到杭州的时候都已经花了一周时间了，才开始我的，就等于到已经到7月18号，我才从杭州开始一个城一个城的过。我是要求我在那个城市，就从杭州、杭嘉湖平原那些城嘛，只要能叫上名的城市，就是镇江呀那些，嘉兴呀、湖州啊周边那些，我都要去一下，在那吃一顿饭，不一定住宿啊，因为有些我吃一顿饭就到晚饭到下一个城市了，就常州呀、无锡呀都是要过一遍，就只要贴着大运河，一直走。包括走到那个朔州呀、徐州也是有大运河过的。我原来不知道，我说啊，徐州还有大运河，而徐州的东边是靠大运河的，然后进入你们山东，微山湖、微山县，然后到了济宁，就走不下去了。为啥嘞？我的时间不够用了，就已经我每个地方都要住一晚上，那就麻烦了。到那儿以后。我有一个同学给我介绍，那儿有个推拿的师傅，是民间推拿的师傅。所以啊，中国你真的要相信高手在民间。我一个同学他是特别相信中医，啊，可能是他可能中医治过他的家人嘛，什么他都特别，他就说，因为他知道我是这个病，他也知道我为什么去旅游，就是倒计时嘛。你应该知道，癌症病人总有一个就是掉靴子那个说法，我就想着。我就是在他来之前，我要实现一些梦想。到那儿了，我说呀，试着找一下他给我介绍那个老先生。最开始打电话人家就不接，因为你打电话，人家老年人有时候，你们山东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山西他有午睡的习惯，就你我刚好到那儿是吃午饭打进来，我就想着，哎呀，我下午再打一下，他要。再不接，我就往聊城继续往北上。聊城不是济宁的下一个，就是再往下就开始要出山东，就要进入那个河北，
河北，
再进入天津，再进入北京。结果我下午一试打通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我就开始要讲他原来的治过的病人的故事呀，什么样的。他一般他们这种人啊，他没有那种。就是资格证，他推拿这种是养生的，现在我们国家行医是要资格证的，就是你有推拿证也没有用，就是推拿这些理疗呀，它都是属于养生，那你自己都可以推拿，都可以按摩，国家不禁止，但是你要破皮儿出血，就是针灸啊，那些东西是要证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我从那儿，哎呀，到济宁以后。我跟你讲，我具体就不在这儿不说他名字了，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不初三了，他不愿意再给人治病了，我就走不了了。我一看，那个我就叫李老师吧，你们山东人喜欢。我在山东住了一个月，我就这样说吧，在济宁住了一个月，为啥知道你们那儿人在叫老师呢？你叫他，我们在这边都叫老板、师傅，广东人嘛都是。就祝福你发大财啊！打工的你叫他老板，他也高兴啊！老板，老板，什么？对象来个人，你叫老板都没错。他说：“你以后不要叫我医生，也不要叫我大夫，叫我李老师。”
对，
我说：“
我
为
们这
啥
里是这样，我们这里
？”
是
他
这样。
说：“我们这儿的人，你出去，他就给我教嘛，你街上去跟人打招呼呀，人家也许都有一技之长，或者你尊敬，你就叫老师。我
对。
们因为。”教书的，好像叫老师就是教书的，特别陕西那边，就是还是风俗不一样。我从那以后知道这个山东的好多风俗，他就给我，反正，啊，我才知道济宁是一个千年的古都啊，因为
对
他
啊，是
那有
啊，以前
个，
叫琅琊，琅琊。
对，是那个地方，真的运河还是带动了他。那个师傅他们一家人原来是运河上扛东西做镖局的。然后他自己当年之前是木匠，木匠怎么能学医呢？就是他祖传的，就是后来他在文革期间， 我们哎呀，时间我们都讲了多久了？
没事没事，这个时间没关系没关系。
我记得你一般好像都是一个多小时，我们现在
没事没事，
15。
没事没事。
因为当老师的也是时间观念，我就讲一下，遇上这个师傅给我推拉了一个月，我为什么当时产生要出去出游呢？这就是跟你采访过一些人，就是有时候就是一种最后的告别吧，我在地图上要标注圈儿，我在地图上有一本去年地图，就是画圈儿，写日期，哪一天到这儿，然后打卡，留照片，走到那儿走不下去，就是那师傅先给我治了3次，他说你如果能忍受，你就留下来，你千万不要再去旅行了。那他话就没直说，然后你忍受不了，你走人，我不拦你。我说我还能忍受不了，你知道，我一听他说那话，就是他的意思是肯定是疼痛呀，那些嘛，你推拉还能拉住的吗？果不其然，第一天，第一个下午给我做，痛得要死，木匠的手劲儿就响，他就开始跟我聊天了，他就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就讲故事嘛，我先是就开始给我讲。他们的就相当于人与人之间啊，之所以能够聊天啊，是因为我听你的故事太多了，我觉得欠你的。我知道你所有的背景，我知道你所有的背景，就包括你的婚姻呀、一儿一女啊，因为我把你所有节目听完了500多期，我最后就在
非
网上
常
去
感谢，
搜，
非常感谢。
因为你讲的那些东西都是我感兴趣，我又喜欢数学，喜欢计算机，我现在英语里面可能计算机比较好的，这原因，这为啥昨天？都跟你晚安了，还要拉你入那个内测群，是因为我就怕今天他群满了，你看他都340多了，昨晚他满了他就不内测了，就是看一下他花那个 ChatGPT 花了好多 token，他把它做成一个智能器，背后其实是跑的是那些东西，只是用他这个小程序包装了一下，背后还是调用的是那些。
还是 AI，我看到那个是。
是，所以到那儿以后，他给我治了一个月。我是7月23号到的，到济宁的，然后我到8月23号，我必须走，因为我要开学，我还要回陕西开车，离陕西还有1000公里，我还要在陕西待一星期，那马上就9月1号了嘛，我要还要开回来呀，还要开回广东，路上还要留时间。所以我就给他道别，他就说：“啊，你一定要继续治疗，因为当时我之所以去踏上想要走完大运河的原因是，当时我的脾脏已经肿大了，你就知道意思了，就是所有的那些东西都是通过淋巴、通过血液，因为我做出来 B 超脾脏肿大，我都不用问医生了。我跟你讲，就是5年，去年的时候已经是第5年头，癌症以后我就查国外的资料，查柳叶刀，就跟我说的那个船长和虞姬的自流记，那个人也是久病成医了，因为我有英语，我有那个 AI，我就用这些东西，当时已经可以查到就有迹象，就不用就 B 超说脾脏肿大，那我以前原来都没有脾脏肿大，我就。就不想再怎么样努力了，一个是我不想被切割得太难看，还有一个不想把钱花完，就是给孩子要留点儿，就是到时候还能念想我给他留了一些，就不要让他们太艰难的再努力，因为现在卷得这么厉害，然后我是大学副教授，那他的起点应该从这个地方，最后又返贫了，又那我。我有啥意思嘞？我自己再活多少年是个够嘞？我就想着，其实我去年是已经把边防证办好，把大运河走完，从北京要出东三省，走内蒙古、甘肃那样绕，就在济宁停了一个月，因为我一个月的时间原来是想跑到新疆的东北，就那个地方是我们国道，不是另外一个国道。交叉的点，中国3条国道把边界
哎，我知
包围
道，就
住，
围起来了，围起来了，
围起来
对。
了。 所以我把东边这两条就从那个丹东那儿走，绕东三省，绕着内蒙古，然后到新疆，就是阿勒泰，就是现在所谓的那个他们就是水怪啊那些地方。所以没去成。
喀纳斯。
对，喀纳斯。对，所以我对山东就从为啥现在对你有好感，就是我对山东啊日照啊那地区的人特别有好感，就是人特别淳朴，好像还是那种因为历史悠久的原因吧，就曲阜，包括我还在周边走过，就去年一个月有时候他忙有其他病人我就开车去转啊，跑周边，你说你在莱芜，我最后查地图啊，济宁刚好是在那个莱芜南边西南一点，地势比较低，
挨着，
你是最高的地方，像泰安都是地势抬起来了，泰山嘛。你们那个
虽然是泰山有高的，但是整体的，就是我们这个莱芜是整个山东省地势平均最高的。
对，然后你往下往济南又要往北下坡了。
对对，一直
往
下坡。
东边又往青岛呀，往那边又要下坡了。
去泰安也是下坡，我们一直也下坡。
哦。我还以为，
即使但它有个泰山很高嘛，但是整体还在下坡。
哦，所以去年就见到这个师傅，住了一个月以后，他说，当然他把我吓住了。他说，你三天能扛住，你就在我这待一个月，我能救你的命。这话已经够明显了。然后第一天把我弄得浑身疼啊，全发紫。他就是那种古中医。经络推拿法不是我们洗脚店那种按摩法，不是洗脚店那种按摩法。然后呢，这一个月中间就不说了，他都是一天给我要做两个小时，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要给他钱，他坚决不说。我说怎么？他说我给你讲了一个故事，你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们是朋友了，坚决不说。我后来给他撂了5000块钱，因为他又不收微信，是吧？我就直接。因为我就大概算了一下，他给别人是一小就一次收200嘛，大概一小时就100、我算了一下，一个月加上他中间有到别人那喝酒去了，是吧？他没有来，大概25次，我就按他那个。因为当时我路上我也没有足够的那种准备，就取现金嘛，在旁边那些。你要知道我现在出去都不带银行卡的，好麻烦，还找一个建行无卡取款那种。就是靠自己的
手机、
哎、就啊，他最后就说你要这样给钱的话，那我还就沾上你了。我说你沾上，他说你寒假再来。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啊属于那种不爱占小便宜
啊，
要把我治好。他说本来我儿女都不愿意让我给人治病啊，我说那寒假我是不能来的，寒假我从来不往北走，因为我是糖尿病。其实我是糖尿病、血糖高、尿酸高、血脂高，所以啊，得这些病都不要怪别人，都是自己的问题，是所有的病都是吃出来的。刚才那个电话嘛，不管他，因为我用了一个另外一个手机，我那个打电话的手机在旁边，他震动，
可以，
手环上给我提醒，挂掉了。就是那个先生就说你寒假来，我再给你治一个月。就没问题了。我说呀，寒假我是不能来的，因为我那个血管会脆。然后你寒假来，你给我推拿这些可能会。就是、我自己懂了一些简单的，因为这几年看医学书看的
太多了、啊。
我这几年全是买医学书，中医西医的全买完。我把中医的专科学校的、本科学校的、硕士教材都买完，西医中医的书全买完。就是我要查我这个病的起因，其实也后来整明白了，就是尿酸高最后伤肾。我从2009年来这个学校入职，人要体检嘛，就要查你有没有问题，尿酸是586。然后我从2009年到2019年，肾癌我从来没管过尿酸，因为没有痛风过。我问那个意思说，有些人尿酸高他不发作为痛风，但是他不代表不伤你的肾脏， 就尿酸高是肾的负担就加重了。其实也可以推荐一篇我在我朋友圈有个公众号的文章，就是人民日报的文章，尿酸500以上你的肾在被用玻璃片在切割、
啊、
它标题就是这样，人民日报也不是标题党，它就是我现在知道尿酸高血脂高，那你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占全了嘛。所以现在糖尿病，我现在已经心脏有这种就是斑块呀、
啊、
冠状动脉硬化，那都是没啥说的，那都不用讲了。当然现在是因为癌症以后瘦下来，癌症那个东西它是要跟你增营养嘛。
嗯嗯，
我从8月份到现在一个月1公斤2公斤的往下掉。那就回到那个老先生的故事，他说呀，你来不了，那你既然是这么重恩情的人，就是我给他留那个
啊，
他说我有个徒弟，也是我关门的弟子，也是我唯一的弟子，但是他是东莞人、
嗯、
你能不能在那儿帮他找一个门面房，然后他去开一个这种养生呀、理疗呀、哎，你就就近对吧，你就按这个给他付费，反正我说这没问题，为啥我敢打这个包票呢？
嗯，
因为一个是我经济上能去找门面房，我能负担，我说没问题，我可能把我那个费用先给他一笔，找一个房子我租下来、
啊、
然后我就相当于是那种投资，然后相当于会员嘛、
啊、
永久会员划次数、
啊、
对吧，然后还我在这边当时是系主任党支部书记，我负责学生的分配，我认识好多老板，
嗯，
他们呢都有这种按养生的需求，我已经知道我能帮他了，就能帮他那个相当于徒弟，我就满口答应了，我就回我老家了。我们最后跟他那个徒弟吃了饭，见了面，加了微信，回来以后我就找，哎呀，非常巧，就是有时候啊，人可能就是有一种，就你想什么，他就让你心想事成了。然后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教育的。就是做那个课外培训班那个，那么减负把他给打击的
啊，
他第三层楼空荡荡的，然后他就一间办公室，然后其他教室都是空的，还都有空调，我就在那，我说借你这个教室我来用，然后呢你也可以来免费治疗
啊，
他说我不用治疗，那个人是山西人，身体特别好，他说我不用治疗，我没有问题，你咱们是哥们、
嗯、
你用就行了。所以在他那儿先从去年的，因为我回来以后是9月份嘛，我要找地方呀，找了一个月门面房我拿不下来，人家喝茶费、
嗯、
喝茶费就是指我这个门面房要转给你，
嗯，
面子上我可能租金是没给多少钱，但是你从我手里拿过去你要给我20万-30万，然后你每个月还要租金、
哦、
还要给那个房东交租金，这叫喝茶费、
哦，
就是我原来是个养生馆，我干不下去了，我要转让给你，那我不能打给你，你要给我、
哦、
就是实际上就是他们这边的一种商业模式吧，我们也不能说人家不对、
嗯、
我后来一看那样的话我愿意付房租，但是这种搞完以后他那个又不适合我这个模式风格，要再装修那就到百万了、
嗯、
你不太过得去的话，那人家别人也不愿意来啊，那靠我一个人又撑不起这位推拿的这个师傅呀、啊、后来哎呀我一想，就是说到这个那个就是培训机构，从那儿10月份、
嗯、
后来我自己又一看，哎呀老到别人那，人家又不治疗，他确实他推拿了一次，这种手法在他身上就跟没啥感觉一样，因为他没有病，他身体很健康，没有病，他对有病的人、
嗯、
你哪里有问题就特别痛，他就是经络你那不通才痛，手一上去你就痛得叫、嗯、然后全身就紫青，过上几次一般都要半个月一个月，就等于他给你把那个经络疏通了你才好了，没有淤青了，从去年10月份直到上一周我都在接受这种治疗。
嗯，
那么现在我之所以你看着我就是肤色呀、
啊、
都是这种治疗的效果、
啊、
都是这种中医推拿，所以我现在就是接受了 几个朋友说的素食练太极、
嗯、
我现在太极24式打的已经很好了也是8月份出现问题，9月3号开始练，到现在练了3个多月，8段锦、
嗯、
没办法，得活命呀、啊。原来我都看不起这东西、嗯、慢悠悠的，我喜欢的是那种游泳啊这些，人家说你不适合游泳、
嗯、
因为游泳是寒凉的那种，你要在水里面、
嗯、
特别冬天，即使广东这边有那种恒温游泳馆，那也不适合。他说我这种就是癌症体质啊，是应该要，你看我为啥要在户外晒着太阳跟你聊呢，家里、嗯、即使广东就按照师傅的说法，就是有太阳你才是相当于是生命的
源
泉，
源
泉，所以不要怕黑，你就晒。所以他的两句话：晒太阳，动起来，就这样。
哦，哎，我可以说一下，我父亲是那个纤维组织细胞瘤嘛，
嗯、
他的更大，他切了之后，但是他复发了3次。就是离最后一次切完到现在有，我想想，11年了，但我、一直没有发、
哦、
复发，11年了嘛，对，但是他连续复发了3次呀、啊，然后他的是什么好？他也是有一点跟你是不同的，他的是运动，他是走路嘛哈，但是我老爸也是不能够吃肉了，他也是找了一个人，就是他现在吃什么了哈？啊，他就是吃我那个玉米啊，玉米、黑豆，那个蛋白质靠豆子补，然后粮食靠那个就玉米，倒是挺省的。我给他搞了个高压锅，但是也吃的很烦嘛，就吃点菜，但是是确实是不吃肉了。但是他以前的时候，他是吸烟喝酒，每天1-2斤酒吧。之前我是说，得这个病之前，烟是1天2盒，他也把这2个忌了。现在的话他就是我觉得还挺健康，比我还健康。有时候我觉得他测测整个的东西，他每天要走个10几公里的路，我给他买了一个手环。对，然后我看起来这个素食意，但现在我还吃肉哈。他说他不能吃肉，他也是找了一个老中医嘛，看他就说你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肉。现在他就太简单了，他就是吃那个玉米，我不知道超市里有没有，它玉米就是不是一颗颗粒一个颗粒的哈，它仅仅是用一个东西打碎它，并不是磨成粉、
哦、
而是打碎。
我们那儿有，我们叫玉米汁儿、嗯、就是那个、嗯、它普通话念称，就是那种、嗯、把它只是破成1/3、1/4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样。他现在每天都是吃这个，真的是每天。然后呢那个蛋白质，因为它也要摄取嘛，就是豆子。反正轮番的弄豆子嘛，黄豆啊，黑豆啊。
我现在也吃黑豆，也吃一些坚果、
啊、
就是因为你吃素以后啊、
嗯、
要补蛋白质，只能靠大豆、黑豆。这个坦贝尔教授也说了、
嗯、
就是说好多人怀疑这个全谷物，他说那你蛋白质从哪来、
嗯、
好多素食的被劝返回去吃肉，就是吃肉的人说那你不吃肉，不吃牛肉，蛋白质从哪来？坦贝尔教授说我家原来是弗吉尼亚养牛的，我的牛就不吃肉、
嗯、
我家的牛的蛋白质从哪来的呢、吃大量的草，吃豆苗，豆子那个苗里面也有蛋白质、
啊、
为什么吃素食的人一般饭量要大，就是你吃素以后就不要限制他吃多，你只有吃多以后，你看所有的素食动物体型都大，吃的特别多、
嗯、
大象吃素吧，
对对对对，
牛羊吃素吧，
对，
但是你看大象他就不停地在咀嚼，牛不停地在反刍、
嗯、
他的工作就是吃东西。
对对、这样的话，就我父亲有，反正你想想3次复发也要花了一个6年吧，我认为是5-6年，我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好了之后又加上这11年，然后你就是快20年了吧，17-18年了嘛。
对，
但现在的话我经常还是去给他做个体检，比如说半年左右，反正没什么事。但是呢他因为他这样之后啊，他是不能够停下来，他的意思是如果他停下来他就会很难受，所以他必须要达到那个运动量。如果比如说哪天下雨的话，他就会拿着一把伞也在外面不停地走路。
跟我现在一样，我每天啊如果不走多少路、
嗯、
不去打太极就难受。他不
对
光是
对对，
保命了，他已经什么东西你做上21天以后，3个月以后，他就变成一种习惯了。我现在下雨都在家里面打太极，练八段锦，就是在客厅嘛，反正也够地方。所以我其实听了你所有的那些节目以后，你父亲是遇到你这样的孝子，这个我说实话不是恭维你啊，因为你在某一个国外，我们不说哪个国家了嘛，本来有一份工作，你愿意回来，愿意为他放弃一份工作，你现在在某些人眼里还是没有工作的，你这个不叫没有工作，你这叫灵活就业。
对对对，灵 活
灵活
就
就
业，
业。
对。
现在大学生，我实话告诉啊，毕业就失业。我教的英语专业，这就说到我昨天承诺说一下大学教育。我们的英语专业，从我来这儿当时一年招160人，萎缩到现在一年招60人，60人里面能找到工作的，填表上面我们给上面汇报是86%，这里面有好多你也知道啊，中国人非常聪明嘛。那盖章子还找不到吗？那你为了，对吧？为了数据呀、啊，那咱就在这不说上了，因为每个学校都这样。我也不去说我工作的这个学校啊，或者当年是我的工作啊，也就是那些数据我也有一份呀、啊，我也在里面要贡献呀、啊，对吧？那就是你找到一个单位盖个章子，但是问题是他工作了多久，对吧？就是对于那个回访呀。对于他在那个第一岗位存活率是吧？这个现在的就业率已经低得让人就是东莞这边特别受特朗普的关税的影响，因为外单没有以后，好多厂订单一减以后，他就裁员关闭。我们原来做外贸，我们现在这个英语专业60个人，有30个人是叫做商务英语实验班。商务英语说白了就是为了毕业去做外贸员、业务员嘛，你也知道，就是做销售。你说要销售东西，恰好我们外语就是不懂技术，还去做销售，人家企业根本不欢迎。什么原因你知道不？就是现在的大学生，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没有受过苦以后，他在工厂也罢，他在某一个公司也罢，他一去。他好多事儿就没有我们原来那种先忍一忍呀，或者看老板脸色呀，对吧？那可能就是我现在认识好多老总，因为我的那个服务对象，现在我是负责要给学生找工作，我的学生就是我的服务对象，我给他找工作，我还得去跟那些老板搞好关系，近期还要去拜访他们工厂，老板一去说，哎呀。你现在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根本不能要，吃不了苦，然后又是娇生惯养，都是家里最多2个孩子嘛，就是因为他们现在长到18岁，那当时还没放开了嘛，最多是2个孩子，或者有些是
一个。
他说都没有吃过苦，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搞，我还要再培训，我刚培训完他又走了，就他学会以后就走了。所以人家现在就业难就是多种原因，一个是单子没有了，一个是我们学生去以后没有那种扎下根来服务，慢慢的挣慢钱，老想挣快钱，老想自己当老板，那没那么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实的原因，学校教的东西不是用人单位要的东西，不是说他们没好好学，而是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就不是针对人家的，那你出来的毕业生，人家去一试就不行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销售员、业务员，可能大多数学生都无法胜任。你比如说，我自己知道的跟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老总叫郑总，他的名字我们可以说，他跟我们学校是合作最好的，叫中望精密仪器有限公司，是广东东莞中望精密，他是卖那个测量仪器的，卖那个。就测那个硬度啊，测金属的硬度啊，测那些东西，就是所有的机械精密加工那些，包括手机厂，都要用汽车加工工业。他把我们学生有一年直接去了10几个实习， 他是跟我们算关系好的老板了，就是我要十几个人在他那实习，他最后留下八个，然后他就说，赵老师，我需要你们学校里面原来学机械电子，然后转到你英语专业的，我要这些同学，你从英语专业口语再好，他不懂那些东西，
他不懂哦，
他不知道，所以你原来说的。就是你技术人员转销售，你是在那个非常好的部门
啊。
就是你说的，你不是在这两天采访那个好几位这个、
啊、对对，
相当于是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的，你说的也是对的。就是销售岗是一个企业的订单啊，销售部门就是企业的订单，拿的最多的，它关乎这个企业生存啊。所以我们外语本来是要去做外贸员的。但是你不懂专业，我们是学的还是英美文学，学的都是小说呀那些东西，就是没有把科技、把企业、理工，你带他们去工厂实习，这个机器轰鸣，他们根本就待不住。人家说你要在那个岗上先去实习，把轮岗轮一遍，还轮完了就走了。
哦，
在那个郑总那儿，好多人家培训完，他稍微会一点。他就去卖其他的，他直接去直播带货，他自己就开店去了。
啊，
现在跟你讲吧，不管什么专业，就业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家长说为考不上大学焦虑呀，我觉得他们都焦虑错了。考不上大学，可能还根本不值得焦虑。你上完大学找不到工作才是焦虑的。真正的该焦虑的，这就是张雪峰能挣钱的原因，就是说总想着哪一个专业怎么样，那个东西是在变呀，几年以后你谁知道了。
对对对，
所以那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好多家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高中的家长沟通，就是你这个里面有小众的嘛，反正你也有几千人的听众嘛，如果听到了以后，家长根本不要担心孩子考不上大学，也许他考不上大学还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因为他高中已经成人了，18岁啊，你可以去走上社会，社会是我们国内现在最好的大学，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学里面有国家的，你看我们现在要求所有工人都要有五险一金，他进了大学里面，他拼命的玩手机，你看我发那个公众号文章，我们现在大学在抓什么呢？在抓抬头率。老天爷
呀，
就是你必须抬头看着我。我们学校一样，那就一流的学校也是，现在教室都是摄像头，干什么呢？红灯闪着，看多少学生抬头看老师。我们老师又不是演员，对吧？我又不是靠面部表情，靠给他变像川剧里面变花脸，对吧？变脸来怎么样？这些孩子都是，我现在进大学的是。2006年，因为他们2005、2006年，因为就是2000年以后的，他们都是伴随着网络，伴随着 pad， 伴随着甚至于现在刚进校的这个25级是 AI DeepSeek， 你让他上课抬着头看你，人家也许低着头，耳朵他在收着你的声音，在听着你，你说的错了，人家正在 DeepSeek 在检验了呀，为什么不能呢？我们就是出口的时候要他创新能力，要他要适应社会，服务社会，要给解决家庭的这个经济问题。你在大学的时候天天让他看着抬着头看老师，把手机挂在手机袋里面，我们学校教室也是手机袋要收掉，就是用高中的办法来管理，必须独立思考，独立学习，独立生存，独立解决问题，动手，这些你让他手背到后面上课就听我讲，我跟你讲这是笑话，这就是高等教育已经走向一个，这个问题出在哪呢？就所有管理人员没有意识到老师这个职业其实应该是只提供资源，你自己怎么学是你的事儿，我告诉你，就相当于我把你牛马牵到那个草场，绿草在那儿，你吃还是不吃那是你的事儿，你不饿你别吃， 我没有把你牵到荒壁戈壁滩上，老师就是知道哪里有水，哪里有草。我是比喻啊，就是说，就比如说我带他们进入这个内侧球，让他知道你可以用一个人的免费，我让他们其实是第一批用户嘛，就是可以去自己生成文章，增加词汇量。我是英语专业老师，我是教阅读课，我教不了你，我怎么教你啊？因为那个，其实我还给你发那个 Nature 的文章，就是英语教学真正应该是什么呢？你听了一段之前，你应该看过那一段的汉语，知道他是说什么内容，再去能不能把他的英语听出来，你才能学会。你要读这一篇文章，你不懂，你看他的译文，你把他看懂了，就跟你确实的英语好，是因为你看那些英文小说第四章，你怎么把少了？我要到图书馆找英语原文。
对，
你的英语就是这样学来的，好奇心才能带动学习的，
对，
旺盛的学习，你才能学一辈子。你靠逼着他看你的脸，我的脸有那么好看吗？这就是我们管理人员啊，光想着怎么样便于管理，他没有考虑到教学在教室是不是真的发生，就是学习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好像我在那儿，你们这些抬头看着我，手机收起来。可能在我的班上，我不收手机，他还学得更多，因为我让他用那个智能体生成一篇文章，他的过程就冒险，他都可以再去往下续写，就是从第一篇可以写无数篇。我昨天已经写了两篇，怎么写的？我说我是一个大学英语专业老师，我今年57岁，My name is Frank。然后我后面就是用他的，因为他那个智能体要求你，界面语言或者下指令可以用汉语，因为我的英语啊还不能说医学的，比如说我是肾透明细胞癌，我还要查半天，我说我是肾透明细胞癌，现在我要回去复查，我要见我的大夫，我要怎么给他说？里面我是主角，上帝视角第一人称，然后加上我的推拿的医生，加上西医，给我写一本。写一部1000字的小说，然后他要让我选第一个出现的那个物品，我说出现小汽车，因为我爱汽车嘛。我就想着看里面能不能劝我去旅行呀、什么的。哇，超级厉害，你不服不行了。那个小说啊，我是用英语让他写嘛，我是让他用8000单词，我怕他高了以后我都不认识了，因为里面涉及到医学问题了。他就说你去见医生。他写着写着见到西医大夫要复查，他就给我 AB 选项。 A， 我要求你发现我是复发转移，用最厉害的药，我要活命
啊，
我要生存，然后我就选 A 让他写。然后是靶向药治疗，你现在要去做叫基因检测，看你的基因哪一个地方缺陷，然后针对那个基因缺陷用美国的靶向药，每个月10000，你要准备好一大堆现金。然后怎么写完了，我一看我又退回去，我说选 B， 就把我那个里面的推拉斯用上了，就是里面还出现坎贝尔那些，我跟你讲把我吓住了。这就是昨天我突然决定
啊，
冒昧联系你，我要接受采访，我要推那本书。不是说我要怎么样好为人师，是因为昨天所有的事情都巧合了。
嗯，
就是我让他写小说，他里面就出现的是 Frank， 出现的那医生他都给你编一个名字，就我还知道他场景是东莞，他把东莞的医院都给你带进去，太可怕了。你说我们现在还在教室里面那样的死教书，我教的再好，我一学期上16周课，我教8个单元，每个单元 ABC 3篇，384篇，他有多少单词的那个 running word， 就是流水单词，不是说它的单词量，就是把 a the that 这些都算上，你总共眼睛下面，就是我们说一篇文章多长，比如说这篇文章1005个单词，那篇1250个，加起来是2205个，但问题是他读了2000个单词才是我一周给他上课的那个量，人家那个让他自己写，你可以选1000字小说，因为有你人名字在里面，你会读下去的呀。它里面还能查单词，它为啥叫这个 就月游记，它的英语叫 Read Adventure， 就是阅读冒险。
嗯，
把游戏把阅读英语泛读游戏化了。所以真正的英语老师或者任何一科的老师，你要把你的课变成游戏。为什么小孩爱打游戏呢？你爱打游戏我知道，
对对对，
我从不打游戏，但是我知道人为什么打，因为我女儿打游戏是高手。
嗯，
她就说游戏呢是因为我能得到即时奖励。
对对对，是这个我很有感觉，对，
我没办法即时奖励，但是英语这种小说，你突然有一个10000字的小说，你是主人公，上帝视角啊，都看过。
对，
这 AI 已经到现在了，我们前天还在那儿去，你不是说我们不能教他，我们教他基本功、发音什么的，
嗯，
但是其他那些东西，你要把字词句要解释什么，因为学生参差不齐，人家一个人知道了会了，差的可以跟。好学的好的在同班的可以给他差的当老师了，因为他虽然报了英语专业，他是总分高来报英语专业，也许他的英语是他最弱的，而另外一个人英语可能很好，
对对，
两个人之间英语专业总分高的还不一定那个英语好，你在那儿不停的讲，另外一个人烦死了，所以他要低头，他要在那儿画漫画，他可能在骂你，因为你把他手机收了，他本来可以学其他的，或者他学他愿意学的，或者他在那儿 read adventure 了。所以我觉得没收这种手机啊什么，不是你要让他喜欢你这个课堂的上课的内容方式，或者喜欢你这个人，就是用人品用人格打动，而不是强行千篇一律的，你那样弄的话所有课都这样，那因为我们语言课你让他抬着眼睛看，我们是语言，首先是声音的一个学习过程，他不是，其实小孩呀、啊、什么爱看动画，是因为他画面都理解了，他才听到声音，就是刚才那个东西，就是你先理解知道内容，你再去让他听声音，所以那个陈浪就是舒先生厉害之处是，把我原来在初中高中用的方法。我现在给学生说，我说你不要认为我这方法成就啊，我就给他一句翻成英语，然后翻成汉语，我从汉语说来，大家倒回来看英语是怎么为什么是这样写，我把英语原文的错误都能找出来，因为现在的汉语我们往回倒的时候发现不对了，就是写不出来人家那个英语
啊。我是这个样啊，因为我学英语也算是比较好的，我觉得我学英语考试的话这个就不说了，因为我就要与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与你这个是有点相似，因为我比如说我去了外国的话，你会碰到很多那个问题嘛，比如说我去加个油或者我去买个什么东西，实际上是
场景化，
与你学的那个是学的是没有用的，而且你即使拿到了什么常用英语900句也没用，然后呢后来我发现了AI， 我是自己幻想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要去买，去加油，去加油啊！我要去跟人家售货员，就加油的那些怎么说，我就写在本子上，完全靠我自己的想象。然后呢，我去了之后，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外国用了很多单词啊，跟我们现在想的非常不同。我记得有一次我弄的那个笑话，也不算笑话了，因为我不懂嘛。然后我就去那个买东西，买东西那时候我也有一个诺基亚的那个相机，手机啊，然后我就拍嘛，我是把看到的英语我都拍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单词叫 game， 就是我们玩游戏的 game， 我一直在想啊 game 为什么这里都在卖鸡鸭鹅，为什么这里突然出现
业务，
我说还有游戏吗，后来我说这个我但是我就问人家 what's 什么 game 哈。那个人一听，哦，你是外国人，他就说呢 ，game 是一种什么什么东西。后来我听明白了，哦 ，game 竟然也有野味的意思，野味，哦，然后我就知道了，是这个样子。其实那段时间，大概有那么一年多或者什么，我都是靠想象，因为我也不可能，就是我这个人虽然也算是比较活泼的，但是呢，我做不到的是啊，你来跟我讲啊这些东西，我都是靠自己想，我想象一个场景，然后呢。然后自己可能会碰到什么情况，
是
就
是
这
是，
样去想。
你也说你看电影啊，其实看电影这个也是很好的，因为它我们不能去的地方都场景化了。我今天早上给学生看电影，看的是《猫鼠游戏》，就是改支票呀，骗子那个，就是演
我
那个
知
差点
道，我
没
知道
骗
那个
子。
小李子嘛，小李子那个
对，那家
电影，
伙当年刚出名嘛，开始演那些，他演得很好，里面就有一些场景。人家在咖啡店，那个服务员来问那个就是 FBI 那个特工，那你想，如果我们说你做服务员来去要问一个人，你需要不需要加咖啡哇？加咖啡吗？肯定不是。Do you please tell me? Do you want more coffee? 我们中国学生给老外就是这样说话的哦。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Do you want more coffee? 人家就简单说，more coffee。Do you want more coffee, sir? More coffee, sir? 就是还要咖啡吗？对吧？不是 Would you please? 你前面那些话，我们因为原来啊，把那英语讲的呀，虚拟语气要客气什么，我是服务员，根本不是那样子的。像那个原来2008年奥运会，就我们大学的老师给奥运会的那些志愿者编的那些手册，上面就是 Would you please 给那个出租车司机培训嘛，给人家培训的就是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do you want to?" 就相当于真的，你看着很客气，"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也都对啊，根本不是那样说法的。后来人家那些外面的，就是真正国外回来的接地气的那一批教材都。这个不是我乱讲的，是真实例子。因为我是英语老师嘛，我能接触到那个一手的资料。真正人家要培训那国外的回来的人，一听你们这些志愿者，真的就是往旁边，你不是我是司机吗？往这边一问，Where to？后来他把那个都变成这种，上面是
很
英语，
简
下面
单，
注上 Where 耳朵 to，或者是 Where 耳 to，就是 Where 耳朵 to 嘛，Where to。Where to？他们因为记不住嘛，那些开了几十年的司机的，服务态度好的都是年龄大的。你让他突然要学英语，就说一上车，客人一上来拉门，那你不是要 where 吗？你就说 where to。他们能记住，就是哎形象化，老外就知道问哪来，对吧？给他就把名片或者把那个酒店的那个。前台的卡递过来，所以实用，并不是那个多高深的理论啊，那些你的学习恰好切合了一些实用场景，真是这样子的。所
因为我
以，
发现，当然说的很好是肯定好了。后来我发现，很多因为人都有一个那个自动修改的一个机制嘛，其实你说个大差不差，它自动会把你的错误给修改
对
掉了。
呀，他会重复说一下，他重复一下。人家也是善意的提醒你，我们是这样说。
然后你就
人家
知
不
道
像我
了。
们这老师，学生就说你错了。我们这儿教学就是数错误，不是全是羞辱人。我们的教学是用考试的方式，就是课堂上都是这句话你会不？站起来。其实他的发音已经很好了，但是他就开始又说你其他的东西不好。所以我现在对学生都是鼓励：哎呀，你发音都不错了。你才大一都这么好了，那你英语非常棒了，我就鼓励型的，这就是我们应该鼓励。我从小就是被英语老师鼓励好的，不是他们教的多好，所以我觉得家长呢，好多家长，我现在接触的一些家长找我帮他给孩子把脉，看啊这个去年没考上大学，现在在复读，怎么样学习？我发现都是家长在焦虑，就是他自己没考上大学。他就非得要拼着命的啊！你怎么样给我都要考个大学，怎么样？其实他们不知道，上了大学的尽头是没工作。
而且我觉得现在，因为这现在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以前的话，比如说，你学英语，或者是比如说我学，如果是建筑的话，可能就觉得我拿到了这个东西，可能此后的30年或者是40年，我就靠这个吃饭。现在不行了，现在发展的太快，很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个技术，你需要用6个月、9个月，然后成为一个专家，而这一个行业可能 三五年又消失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我们很难追赶嘛。比如说，现在网络直播也算是一个新兴行业，这才出现几年，然后现在很可能又会很快消失了。
对，
这个很难学。
我们冰箱都直接来点外卖都来了，或者冰箱就开始自己下单，菜就来了。
对，
无人机从窗户送，冰箱自己打开。不要想，不要认为这不可能。
这非常非常可能，非常。
冰箱上就有我们的所有的信息，里面这菜、鸡蛋完了，人家自己下单了。
哎，对，反正我这里是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我在其他城市没有见这么多，可能我这个莱芜这个区是一个可以就是快递车自由上路的，我这全都是自动驾驶的。
智能化廊啊。
对，全都可能他们是一个试点。
我们校园也有了。我们校园也有了、
我们这里全几乎全都是
东莞这边萝卜快跑已经来了、所以这些科技会让更多的人失业、你原来跑滴滴我们这个我现在都想去尝试一下，为什么我喜欢车，我看里面没司机是啥感觉，虽然我现在开的自动驾驶的车也是车位到车位、我想感受一下我坐在后排、被人开的感觉。
对对对，现在我这里好多车
在某些区域你还要等待，就是大家想试的人太多了、技术对生活的改变，你是学计算机的，我是学外语，喜欢计算机人工智能，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想象比现实好那样哈。你看昨天那个就是今天你可能也会登录那个内测那个 Reader 的问题，我不是推广他的产品啊，我是让大家免费能有机会用，因为刚好他内测嘛，内测就是内部第一批的傻瓜用户。
对对对，我看我也今天我登录的时候，我发现哎，他可能在不停的什么东西，然后没说 AI 哪里什么出，可能
所谓要内测就是现在毛病还是多，
对，太多，
那出问题，服务器啊，上的人多了以后又卡死了呀。小程序要退出再登录一下都有可能。你是行家，你是这个。
对对对，一会儿我去试试。现在我看差不多两个小时了。
哎，
你还有
刚好。
对对对、
哎。我推荐的已经发给你了。
嗯，
推荐那个救命饮食。那个视频其实比书可能更吸引人。就是那个餐叉剩余手术刀，它有个视频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如果有人看的话、那个才是真正的比读书还要快，因为读书现在好多人他像文字的东西没有视频的吸引力、
对对对，
他虽然英语他是有汉语字幕，里面还有周恩来的那种头像都出现了、关于那个 China Study 的背景啊，怎么样发起的、他那个视频我在我朋友圈其实也影响了好多人，我给我的学生都我们讲了一个单元是关于 You are what you eat，就是讲你就是、
吃什么
你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吃什么，
对对对，你吃什么，对对对、
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然后就推荐一下这个视频，还有公众号就推荐那个船长和虞姬的自留记，因为他那里面就说了癌症的真正的细微的那种原因，就是已经到了他是研究到了前沿症结，好多他的粉丝都是医生，留言区更精彩、高手真的在民间，还有这个公众号就是舒先生和陆夫人、我认为他是现在英语教学界的顶流，就是以后、他现在虽然是不收费，他每周二周五他那个视频号跟他那个名字一样也叫舒先生和陆夫人，每周二周五就免费直播，主要是讲什么呢，讲英语的那些论文研究的来，所以他那个 Nature、我们并不一定说要懂他那个 Nature 论文啊，我们才知道哦，我要听懂原来是我要知道他的内容，哪怕来汉语先看懂一段英语的内容我再去听，或者来汉语看懂一篇文章的内容我再去读它，我觉得这个话如果了解了就是我们把学英语的几层逻辑才搞懂了
啊，
就是装上哇，把这个东西强行听20遍太浪费时间了，我们现在这么大宝贵的时间哪能量听20遍呢，没有时间听了，所以就推荐这几样东西吧，书是属于就是如果真的需要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呀、
啊，
我是买来好多送给身体有问题的同道中人吧。我们现在也有
嗯，
那些群啊，那
那，
些东西，所以感
对，
谢你
我，
花了
啊，
2个小时
哎
听
呀，
我
别
在
说
絮
感
絮
谢，
叨叨，
哎，听你讲故事我也很开心。不过
没
最
有，
后我还是
前后比较乱。
没事没事，我要再多说几句，就是你说的那个一下让我想起来一个事情，我得再多说说，就
好，
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哈。因为
对，
我父亲不是生病整了三次嘛，我长期在那里，因为我是独生子啊，我就陪床嘛。其实陪床没有任何的，也不累，但是
知
很
道你
烦，
是
是吧？
打不下去了，
对对。然后因为他是住肿瘤病房嘛，肿瘤的病房，然后呢，我也去跟人家聊天嘛，就是每个人都会反思自己，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很多就是说我不注意，我就是吸烟，现在也后悔了。还有一个是说呢，他喜欢吃什么哈？他得的是一种很奇怪的癌症，就大家都不会得的一种癌症，非常奇怪。他说他为什么得这个癌症呢？他反思自己嘛，他说他特别喜欢吃那种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吃海鸥。他说海鸥啊，他就是人家有点像广东人，但他不是广东人，他是我们山东人，他还是很喜欢吃这种，大家都不把它当成菜的。然后他还比较年轻，他说呢，他就是收集这些海味，然后拿来煮煮。他吃了好多海鸥，结果呢，结果他得了这种癌症嘛，人家没法给他定型，他去了好几家医院，人家首先要定个型，你这个是什么？他就说了，他很可能是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癌症。结果他一直住在这个肿瘤病房里，因为他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是什么癌，人家才给你，不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我要先确认一下，我才能给你治疗嘛。结果找专家来就没法定，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也不属于这个，又不属于这个。像我爸爸那个人家一说叫纤维组织细胞瘤，就有一个默克理疗手册，人家就按照那个可能是去治疗。我跟那个人聊了很多，他到最后，因为我父亲出院了之后，他还是在做，人家是说要定位一下，他就是反思自己嘛，他说。哎呀，他吃蛇呀，吃海鸥啊，吃什么东西？哎，结果他就得了个，他说他以前得过一次奇怪的病，但是好了，但他也没再注意，他就说他喜欢吃蛇嘛，吃蛇呀，吃
我知
蛇
道。
呢，他就得了一种，他认为是牛皮癣，但是呢，他就说他很可能是吃蛇，不是他说的有点玄乎了，蛇不是掉鳞嘛，
花纹
结果
掉
他的
皮，
对
我们叫
对蜕
蜕，
皮对蜕
蛇
皮嘛。
蜕。
结果有一段时间啊，他得了那个病，也不像牛皮癣，他身上也在蜕皮。但是人家说你然后吃蛇太多了，但他也后来好了嘛，但他也没有改变这个习惯。但后来我父亲出院，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系过。就是你说的这 "You are what you eat"，这句话突然让我想起来，那个也有点玄学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他
哎呦，
人
这
如果
个
应
好
该
多东西比较神奇，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科学没有解释清楚。
对，
那
其
这
他没
到
有
时
了，
候，
我就突然间想起了你说这句话，让
我
我想
说一
起
个
了
事
这
儿啊，
个，
我忽然想起我们要说再见的话，就是对我这种人，我一般不愿意说再见啊。
可以，
为啥呢？就是明年或者是明年暑假，我可能想把我后面那个大运河那个旅途续起来。如果过来我的时候，我想去见你，咱们见个面，跟着一块聊一
非常，
当面。
可以可以，当面我们聊，
或者
好。
你有机会到广东，只要在广东范围内，因为我
可
现
以可
在
以，
出省的话，我的时间可能不够。我现在开车时间一长会打瞌睡，在广东内部我可以去接你，在我说的这些学校呀周边走一走，那
可以
边
可以可
华
以，
为还有一个松山湖很漂亮的。
可以可以可以，好，
你就
你
意
过
思
来这
是咱
边，
们，我肯定要过去，我剩下的旅程要一定要完成。就
可以可以可以。
预示着我还没打算说再见，
可
不
以可
敢
以，
说再见，因为
可
我
以可
这
以，
个再见
那
不
明
吉
年
利。
见吧，明年见，
我们
你
就
来
只
这
能
里，反
说
正，
明年见，明年见，暑假
好，
我
明
一定
年
会
见，
去。
可以可以，
我也知道你有时候也。再来不面见粉丝了，就到时候接见一下我。
有很多人，对，有很多 人
明
他
年
突
见。
然开车，对，好，再见，好，就是明年见，
好，
好嘞。
到时
明
候
年见，
明年请我吃素食。
嗯，可以可以可以，好嘞，那
好好好，
明年见，我挂了哈。
好，谢谢你的时间。
嗯嗯，
好，
好
挂了
好
挂了
好，
再见。